好，各位大德，我们第二堂课开始。110页的中间，这个第二句“具诸戒恨”，第一句是慈心菩萨啊。那么善导大师解释这个“具诸戒恨者”，若曰人天恶圣之气，即名小戒；若曰大心大行之人，即名菩萨戒。啊，所以同样受戒。同样持戒，那么看他是发菩提心没有哈？如果有，那么就属于菩萨戒。持戒若以未约者，当此上辈三位即名菩萨戒。所以用位次来说明这句话，那应该要用大圣的菩萨戒来说明具足戒恨啊，不可以用小圣戒或者是用人天的五戒来八戒来解释这个具足戒恨，因为他这边专门讲的是。上品上升的、哦、所以正由人为定故自然转成、哦、他的意思是因为上品上升这个位置去说这个具足戒恨必须用大圣菩萨戒来讲集合上第二福戒分善根、啊、就是说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那虽然可以配合第二福但是要强调这个是在上品上升的大圣菩萨戒的角度来讲具足戒恨、哦、好大概呢是指这样的一件事情这是第二类的众生、哦、那么第一类的众生对不起这是第一类的众生上品上升第一类众生、哦、第二类的众生是读诵大圣方等经典、哦、经文是这样写的、哦大乘方等经典那么方等经典呢这个地方圣导大师没有特别解释那么我也忘记要一些资料给各位参考但是呢原则上方等呢就是讲大圣、啊、讲只要你看到呢这个方等两个字就是大圣的意思、啊、因为那里面呢用的是这一种、心量的问题去解释方等两个字所以他这边直接呢就把他讲读诵大圣、啊、他就方等经典就没有写出来所以他说呢此名众生信习不同执法各异前第一人但用修持持戒为能次第二人唯将读诵大圣为事不管是能或者是事代表呢他的专长他的专门是以这方面为主所以他第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大家的习惯不同有的人喜欢呢在行门上把它做到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具诸戒恨他比较喜欢这方面的这样的修持对于读经研究教理感觉上较早少年都无啥爱读册，即摆要来学佛，叫我读较济册。俗语讲啊，愈读愈册。啊，学佛来，佫爱读较济册，快些唔免读册袂安尼。有人这样反应过。我讲啊，歹势，你要对我来，我较慢，我多我是读册人。你无啥爱读册啊，我足爱读册，袂拄好，无多。所以这个就是第一类的人就是我刚举例的那个人他若在行门上他可以很认真做到、啊、他愿意花很多时间、啊、去帮助众生去服务众生、啊、乃至呢在行门上、啊、他愿意这样子很精进努力但是叫他呢这个好好研究教理说一说一尺不如行一寸他这样反驳你也对了所以也对、啊、人家真正落实在行修行上那咱们只是落实在口头上那这当然也不好、哦那么这个所以他这边写到第二人呢唯将读诵大圣为事就是他比较专注在这方面的修学那么三岛大师呢他就做一个融会贯通综合的说法两边都很好戒前面第一个那个戒即能持三圣五佛之基法特别讲的是读诵大圣、 啊，在法教理这边是可以熏成三贤十地万恨之智慧，若以德用来比较者，各有一能，各有一能啊，没说谁比较厉害啊，不见得呢，会读诵大圣的就比较厉害，也不见得呢，行门做的比较多的就比较厉害，所以这是三岛大师的意思，各有一能。那么他把它分开，如果持戒这边能够呢持保持受持五圣三佛之机，那么你看这个传通记的解释哦，在八三九页的最后一行，他就讲了三学之中，戒定慧三无漏学是以戒为首，菩提旷路就代表这条路很长，戒为资粮。那你没资粮，你走到中间你就走不下去了，所以呢一定要有资粮作为你这个菩提道的一个帮助。所以是故始至五圣功德，终至三身，佛的三身，法报化三身，五圣就是人天圣开始啊，从人天圣、声闻缘觉、菩萨这样五圣，通通都要靠戒作为一个为最基本的功力啊。所以他讲下面讲了，五戒可以让你的果报是人，八关斋戒是可以报天，天界夏天，夏天就是说层次没有那么高啊。那如果十善业是上天，当然这是一个广泛性的说法。啊，详细来讲也不是这么那局限性了哈。具足戒是得小圣解脱，三明六通，无余涅槃，永远极净。如果是菩萨戒，十众三具戒，讲的是菩萨戒，就能够让你得佛果三身相好，乃至佛的不共是八不共法，一切功德智慧。所以呢，这里面呢就把这个摄律仪戒是法身德，摄善法戒是成报身佛，饶益有情是应身佛啊，把这三句戒呢就对应于三身来讲啊。所以那个持呢就是能够有这个保持的功能啊。那么再来法即熏成熏习，透过熏习，所以在八四零页《传通记》八四零页的第四行这边讲了，法呢是经法，透过经典教法能够开发你的智慧，这个慧可以从因上面来讲，也可以从果上面来讲。所以呢从因从果就是讲三贤位十圣这个啊、哦，所以善导大师用的是熏成三贤十地万恨啊、哦。总之呢你要修菩萨行，通通必须呢用这样子的法的熏习。所以他下面就讲读诵智慧熏真如理，见知佛果，成道后的真如啊，所以通通用这样教理来熏习我们的这个智慧啊。的确教理的熏习是行门上的一个依据，也就是说你在我的了解，因为我们是研究教理的哈，是教下宗门教下，教下呢就强调依解起心，你的解越圆满，你的行就越能够落实啊、哦。你说那不是讲，这个能够解行相应，所以了解一分就落实一分啊、哦。这个话我不敢说你说错。但是你想想看，我们如果说啊，我解一分我就做一分，那你自认为前面那一分还没做到，你就不敢往上学，那你是不是有点画地自限？请问诸佛世尊，我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所谓开示悟入佛之之见。所以我们跟佛学习，就是要去了解佛的之见是什么，佛教我们如何悟入佛的之见，佛的境界，我们才有一个学习的一个目标跟学习的典范。如果你没有先学习到比较高的境界，你怎么能够往上祈求那个心会升得起来呢？正因为了解自己的不足， 那个向上的心才会升得起来，向上学习的心。所以虽然知道自己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做到，但是呢，你了解的越多，了解的越透彻，才能够更加显示自己的不足，然后才知道要怎么样去改善自己，慢慢帮自己往上提升。更何况从次第来说，正是因为你把整个修行的次第都了解了，自己目前只是在前面，假设有五个阶段而言，你连第一个阶段都还没有完成，所以你就不会引以为主，你不会升起真上慢。如果你不知道原来要成佛之前还有这么一大段，稍微有一点点修行的经验啊，修行的体验啊，就觉得哦，那个是不是正得无生，正得无念，就像我刚刚前一堂课所举例的这样。而实际上那个是禅定乃至欲界未到地定，就会有一点点类似的境界，一片的空灵，一片的昏暗啊。常常有一个居士呢，三不五时啊，吼呢，伊那无伊那闲闲，就打电话来，就甲我讲迄楞严经啊，迄些色音取语迄、那个，这个如幽暗人处大如什么处大幽暗啊。然后呢，他说这个就是要破色音呐 啊。然后呢，因此呢，如果破了之后呢，就见一片光明，然后呢，就看到身体都是透明的啊。我说啊，然后呢？我读楞严经呢，也读很多遍了。我说那个那只是色音区域，那色音区域破了之后呢，啊，如明目人处大幽暗，然后呢，这个时候眼睛开了，那是什么境界？我问他说那是什么境界？他说那个就是明心见性的境界。我说那不会呢，但是他不认为。所以当你越了解这些教理，越了解修行的原理论方法境界，你就越觉得自己是很不足的，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你就不会有增上慢，而且你也不会莫名其妙不知道自己该怎么修行，是很清楚，又不会有增上慢，然后呢，又能够把所学的能拿来正确的来对治自己的烦恼习气，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所谓的一节起心。所以不是说啊，你不要了解那么多啦，那些都是打妄想，学那么多没有用啊、是啦，没有办法落实的话都是没有用。所以我为什么第一堂课要讲广学原位慎入，专修才会即是总持。所以所学的解是为了落实在念佛正行这一门上，而不是增加佛学常识。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话，相信呢，我们不会变成杂行啊。因为你说专依往生经来修行，读诵就是专门读诵净土三经、净土五经，请问？这边的读诵，善导大师说只要读就好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说熏成三贤十地万恨之智慧？如果纯粹读而没有解，怎么可能熏成三贤十地修菩萨六度万恨的智慧呢？虽然只是读，里面一定有解。你说那是经读千遍，其义自现。这话我不敢否定，因为是老和尚讲的。但是呢，其义自现是现正解，还是现你自己以为是的？这是一个大问号。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读祖师大德的注解？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读经文自己所解的。到底对还是不对？不可以自以为是。你说哇，这同样的经文，经无义可以有无量义，所以呢，你看不同的法师解释经文各有不同的角度，是，这话也没说错，但 毕竟人家是有修有证的一代大师所留下来的注解，他会有不同的角度去诠释经义，但是呢他前后一定有一个系统，他不会随便乱解释经文。所以我们要读祖师大德的注解，一定呢要前后连贯，不可以呢断章取义。这一句这一位大师怎么讲，那位大师怎么讲呢，然后把它背起来，整部经到底是你是根据哪一位大师的思想，你自己没有一个主张不行。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注解依据一位祖师一位大德的著作前后贯穿，这样我们才不会错，才也有一个依据，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依教奉行，来依照这本经典来修行，你才能够抓得到一个纲领。所以这个去解释熏成三贤十地万恨之智慧里面一定有解，不可能没有。那熏的意思就是不断的熏习，不能够只读一遍。你说四帖书以前可能你没读过啊，这一次呢真的从头到尾要把它读完了，快要完了哦。好不容易，这搞拖呗，不容易啊！你什么时候也像这样子这么仔细读四帖书过啊？所以读完之后啊，你自己再从头读一遍两遍啊，那个就不一样了。以前呢，都是看自己要看的，看自己懂看得懂的啊。那么透过这样子很仔细的这样子字字句句的仔细来看。那么终于把善导大师怎么样教我们修净土念佛方法有一个整体的概念，那么这时候你不断的去读过两遍三遍，自己读两遍三遍，那么自己印象就深刻。这时候你四帖书不读，直接读经典经文，虽然只读经文，善导大师的意思自然就会浮现在你在读诵经文当中，所以我们用的不是说啊，同样的经文我这样经诵三千遍，你看经诵三千遍，潮汐一俱往。读三千遍的《法华经》，也必须要六祖慧能点他一下，法达法师、法达禅师才终于掌握了整部《法华经》的教理。所以还是要有这个解在里头，你说那这个和尚教的说读经的时候不要求解，字字句句念得分分明明就好了，专心读不要求解，这个是训练我们专注，训练我们定，没有错。你说那你刚讲的是要求解，那个是我们依着教理、依着经文在做熏习的动作，然后了解了道理之后，再用那个专注的读经文，其意自现，不会是自己乱想的，而是祖师大德的开始，既可以训练定。又在熏习那个慧，所以这个就是读诵大圣的，他平常是用这样方法来修，这是我个人就这样的一个说法。如果用天台宗的说法，这个叫做什么？外凡无品位。第一个是随喜，随喜就是不是随喜功德，十大行愿的随喜功德，而是真的完全了解我自己有佛性，本具佛性。看到一切众生也都本具佛性，而且这个佛性跟佛无二无别，有了这一份的一个体会之后，这时候反过来读诵大圣经典，就是在熏习这一念的随喜，让那一念的佛性对如来藏性的了解，透过读诵大圣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开显。这时候第三个才能 去说法，把自己所懂的啊，所理解的来分享给大众啊，这就是第这个外凡五品位的第三品说法。然后这时候说法都只是呢自己这个在观行上面理解上面而已。第四个是坚行六度，正行六度，这是第五个。所谓的坚行跟正行，为什么先开始是坚行？以做观行、观照、智慧的观照为主。行为上呢，布施、持戒、忍辱呢，可能没有办法兼顾，没有办法理事圆融兼顾。所以呢，以观行的理为主，四相上的六度为坚，所以才说呢，第四个叫做坚行六度。到了第五个，越来越熟悉了理跟事，能够把理用在事项上的六度的修持的时候，越来越圆融，越来越圆融了，才叫做正行六度。真正把那一个十相之理就用到你的菩萨布施持戒忍辱里面去，这个时候叫做正行六度。所以天台宗是用这样子的一个修行的过程去解释这个外凡位，也就是呢，初信以前，原教初信以前，那么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那个读诵大圣，读诵经典，就是五行里面五品里面的第二品。当你了解了真如本性之后，怎么样让它更加的分明，就是靠读诵大圣，啊、哦，所以这是天台宗的说法啊、哦。那么提供给各位，好，再来第三个叫做修行六念。修行六念就是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舍、念天。三老大师用戒、舍、天。那一般的用法呢是思，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思、念天。对不起，插一段话。我的讲义，今天的讲义呢，第一页的最后四行有提了一点，就是受法三种跟三福啊，这个三种呢跟三福之间的关系可以看传通记836页。实际上我们刚刚已经做一个对比过了齁，不过呢传通记的836页这里有一个问答，836页的246第六行，他问今三种行与续品里面续分里面的三福净业三福为同为异，答彼此虽同，开合有异。怎么说？和初二福、第一福跟第二福，整个七句，第一福有四句，第二福有三句，这样子的第七句呢合为现在的第一。然后呢行福第三福，行福别用读诵以为第二，那么更开六念以为第三，所以这个六念在前面的三福里面没有啊。不过呢，广以三福对九品者有横竖异啊，这个意思呢，到以前没想过啊。梁中法师提供给我们做这样的思考模式，横则啊，什么意思？上上品内具有三人，各修几业方得往生，就是刚刚我们解释的这三种，任何一种啊，能够呢修到呢足够资格做上上品往生的都可以，只要各修一种就好。所以这叫做横，就在上上品里面，这三个是各自代表三种不同的修行众生。次言竖则，下至八品各说一行以为受法，也就是下面的八品的话呢，就没有像这边上上品呢列出三种，往往呢都是强调其中某一种，所以叫做各说一行以为受法。所以方生净土是为数义，也就是把这三种呢拆开来，分别在这个八品里面各说一种，所以这是数的。所以这个是横跟竖，以实言之呢各具二义，也就是说也可以这么说，上上品也有一行，用一行就能够往生。所以知者，因为上中品 上品众生不是说不必受持读诵吗？所以特别就用读诵大圣作为上品上生的标准，相对的上品众生就说不必受持读诵、哦、所以也是有这个意思在。以此类推，也可以说呢，上品上生的这个慈心不杀具足戒恨是做得比较好的，那上品众生呢就是 慈心不杀十善业呢跟具足戒恨是比较差的，也可以用这样子来做对比，来比较上品众生跟上品上生的不同，以此类推、哦、所以这个想法、哦、我刚说了这个想法，我们以前在读四帖书还没想这么多哦、那么两种法师这样一说，哎，有道理，这样也是可以的啊、哦。所以我们呢，我们常常就是译文解义，要看到经文这样写，就没有连带想到，他三种行里面，上品众生只强调一种，不必受持方等经典啊、哦。那么应该要连带想到，也可以说他具足戒恨，但是呢不怎么具啊，稍微有点不太圆满，慈心不杀没有那么做的那么好，也算是上品众生。的一种、哦、这个是他的意思在、哦、好，那么六念回到这个讲义第一页，六念、哦、就是呢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思念天、哦、三岛大师用的是舍，所以呢这边是用布施是一样的、哦、有舍才能够愿意布施、哦、翻过来第二页，所以也叫做六随念，也叫做六念处、哦、这是我们修行方法之一啊，那么他各自呢用简单的文字去讲，念佛是意念佛的功德，佛的大慈大悲智慧光明，佛的神通，佛的度众生，然后呢我们要用清净直直心下去学习这种佛种种的智慧功德慈悲，所以念佛是意念佛有这样的功德智慧慈悲，我们也愿意去学习，希望能够学得跟佛一样，以此类推，念法这个法就是如来的所有功德，实力是无所谓、啊、那么我们用这样的清净直指之心正法施与众生，念僧意念僧是如来的弟子，他们也跟着佛这样学，得无漏法具足戒定慧，能够做世间众生的福田，我们也希望跟他们这样来学习，念戒能够遮诸恶烦恼，能够我们希望也能够这样精进护持，念思啊，就是有大功德，除世间的奸贪啊，世间为奸疾啊，奸吝嫉妒，所以呢，透过布施呢，能够除掉这些奸吝嫉妒啊，来用这样布施来摄取众生，摄受众生，念天。意念呢过去因为有这样戒施的善根善报、哦、生到欲界六天色界无色界天享受快乐果报，我们也希望这样能够升天、哦、再简单的这样说，然后杂阿含经里面就引用这个，如果修六念就好像呢得美味食可以身体肥泽、哦、那么这个是中华佛教百科全书讲的，那如果佛光大师典讲的更简单啊，念佛念法念僧啊，只不过是第六个念天比较不一样，念天三界诸天因往昔修持境界布施闻慧的善根得此乐报，所以大小圣对念天的解释不同，大圣依涅盘经之说有三种天，升天就是刚刚 讲到的已经到三界去的上欲界色界无色界的这些天人，第二种进天用天来形容赞叹三圣贤圣，为什么？因为天有比较高贵的意思，所以用这一种用这种天来譬喻赞叹三圣贤圣，又亲近又高贵、哦、有这样的意思。然后第一天指的就是呢涅槃，所以如果是这三种天大圣来说，就是你最重要是要念第一天念天的六念、哦、里面的念天最重要就是要念第一天那个不生不灭的涅槃，那第一义谛，这个是佛光跟中华佛教百科最大的不同，是补了这段话蛮好的。我们看看善导大师自己怎么解释这个六念、 啊，他说第三种众生能够上品上身的是修行六念的念佛啊，对不起，一一零页的最后两行最后一句话也要讲一下，此意通和尚第三福大圣之意义也。所以通和就是整体来说还是属于第三福，是属于大圣的啊行福啊。但是呢这个经文虽然没有，所以三打大师说这个就是等于第三福啊。那么念佛者就专念阿弥陀佛的身口意三业功德，口业功德、身业功德、意业功德，那不只是阿弥陀佛如此，一切诸佛也如此啊。但是先从阿弥陀佛开始专念啊，再来一心专念诸佛所证之法的念法，并诸菩萨眷属菩萨身念身，又念诸佛之戒啊。那么他大概是先讲一下，然后后头这两行呢就把这三个做一个结合，念过去诸佛现在菩萨等，这个就是念身嘛。那这些身或者是佛到底他是怎么样的，是跟法有关跟戒有关呢？就是下面这几句话，难做能做，难舍能舍，内舍外舍，又把念思念舍结合进来。所以呢前面念佛，再来法，念法，念身，念戒，念舍，难舍能舍，内舍外舍，内外舍，此等菩萨但欲念法不惜身财，通通可以舍。只要有法帮助自己可以往上提升，所以不惜身财啊，一心求法，行者等既念之此事，急需常做养学，养就是重养，把过去的这个菩萨佛他们的一种做法、一种修行的方法当成我们修学的学习典范。所以养学前贤后圣，舍生命义也哦。所以你看善导上是教我们要这样子来学习，你才是上品上身的第三种众生啊。有念天者，即是最后生十地之菩萨。最后生，看一下讲义，最后生就是生死生中最后一生，又叫做最后生，那个生是生命的生，最后有，最后末生。小圣来说是指断一切烦见思烦恼，证无余依涅槃的阿罗汉最后生。大圣是指证佛果的等觉菩萨之身。至于最后生跟一生补处啊，最后生菩萨、一生补处菩萨到底有没有不一样，有种种异说。根据大毗婆沙论里面讲，释迦牟尼佛从多帅天降生，在净饭王宫出生，那个生是最后生菩萨，还住在多帅天的那个菩萨啊，那时候的善慧菩萨，那就是一生补处，所以有这样的差别啊。还没有下生人间，那个是一生补处，已经下生人间，就在那个身里面就成佛，那个就是最后生。这个是大毗婆沙论的说法。那大圣法愿义云章里面讲，菩萨修行到成佛的三大阿僧祇劫，第一大阿僧祇劫到初地，所以呢初地以前的第一大阿僧祇劫是第一生，初地到七地，这第二大阿僧祇劫是第二生，八地以上到成佛，这是第三大阿僧祇劫是第三生。所以七地以前算是一生所系菩萨，八地以后就是最后生菩萨哦，那个时间就拉很长哦，也有这样的说法的啊。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就不去管他的时间长短，最后生就是准备成佛了啊。所以他回到课本，善导大师用的是最后生十地菩萨。所以念天，他教我们念的天是指最后生十地菩萨，跟佛光词典里面讲的那个净天或者是第一天那有关系。只是呢善导大师直接用一个对象 最后生实地菩萨，作为我们学习的典范，这样子来念啊。所以这些菩萨啊，此等就是这样的菩萨，难行之行已过，三奇之道已超，万德之恨已成，灌顶之位已证，行者等即念之矣，即至思维，即至思念啊。我生无际以来，共他同时发愿，断恶行菩萨道啊，都这样发愿，要断恶行菩萨道。人家这一些实地菩萨，尽不惜生命行道敬畏，因缘果熟正圣者，这些大菩萨数量超过大地为城。然我等凡夫乃至今日虚然流浪，烦恼恶障转转增多，福慧微微，若对重婚之灵明镜也。人家是明镜，我们还在那边昏头转向这样子，想一想很可怜的啊，只是不好意思呢，又把太重的感情讲这一段，免得大家也跟着难过哦。可是你想看，圣岛大师之所以能够这样讲，能够写出这样文章出来，本身他就自己真正感受到啊，这个人家怎么差那么多？忽思忖此事，不胜心惊悲叹者矣，者哉？这是不一样。我们看这一段呢，就草草带过。哦，是的，是的，是的，这样而已。人家三岛大师是真的有心把它写出来，这个才叫做念天呢。哦，所以那个念呢，就是心心念念，都想要这样来学习，学佛、学法、学僧，学着布施，学着持戒，学着呢第一天，啊，跟菩萨一样。这样子来修，怪不得是上品上身。所以他为什么说这整个六念就等于是第三福？好，那么这是第六段，第六门受法不同，就是说上品上身的是这三种众生，用这样的修行方法而往生的。那么第七呢，就是回向啊。第七，也就是说呢，他前面一百页那边呢，其实那个是他放在第八啊，那修业多久，修这个净土业多久是放在第七。那现在呢，经文是这样顺序倒过来，那没关系，反正意思一样就好。所以他说这个第七呢是回向，各个回前所修之业向所求处，那当然就往生极乐。第八啊，再回到一页这边哈，从具持功德以下证明修行时节严处，那你要稍微对照一下经文，这样会比较有印象。一百页倒数第三行中间啊，回向发愿愿生彼国，这两句是第七段。具持功德一日乃至七日即得往生，所以这个具持功德，你可以说就是那三心加上这三种心啊，或者是呢敬业三福啊，或者是那个六念等等啊，总之呢就是照前面的修行方法这样修，这样的功德一日乃至七日即得往生。经文写的这么短呢，一日乃至七日，就跟阿弥陀经的闻说阿弥陀佛之持名号若一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一样，时间都没有很长，从经文来看就是这么短而已啊。所以回到一页善导大师的解释，他说这一段讲的是修行时间多久啊，修行时节的严处。所以他下面他就讲了，上进一行，下至一日一时一念等，或从一念十念至一时一日一行，一个从长时间一生讲到最短的时间一日一时一念，另外一个是从一念十念讲到一时一日一生一行。为什么要这样子上下的讲法？各位看这个《传通记》的849页，849页的第五行 哦，没有，我的讲义说从第三行开始看哦。第三行最后两句话，此文只说一日七日，经文这样写啊，哦，大经中是劝我们要一生的努力，一世勤苦。那么下三品就是我们这本经下三品说一称一念，所以时间的长短真的各有不同。这也就是为什么善导大师他要讲这样的话，就是不同的经典里面讲到这个修行的时间不同。所以呢，下面那个849页的《传通记》的第五行就讲了，他说这个写法，上从一行到一念，下从一念至一行，所以为二重者。为什么要这样上下这样讲？邀其意故，邀就是需求要求啊，不一样。为上士意者，始归净土，方起一行。修行人中，或有进行修者，或有一念时者，未嫌此意过，未嫌此意作上士也。第一种说法就是一生修净土，或者是呢，有的呢，到最后像下品下生，最后临终的时候一念，那个时候修净土。所以这个是为了显示这种讲法。次世义者，若人只死缘，虽其一念啊，死了之后他接触到净土，要念佛，以为自己要死了，念着念着竟然没有死，会有缘者，会有即死。有啊，我碰过了，有一些师兄师姐说，哦，我找阮去念佛念够久啊，结果念几天无往生。集合集合，我搁等去。结果呢，大家走啊，刷去往生去。唔讲安尼，这个人到底有往生无？哦，我讲爱看，临走了后总是家属有在旁边，那得要看看家属哈，怎么样跟你们讲啊？那么那个亡者本身到临终的时候，有没有自己心算是有点清楚？有没有还在念佛？如果有，虽然你们旁边的人都走了，哦，那么他还有做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他是有往生的可能的，非常大的可能。那如果你们走了，他也这样子，家属看他也不知道，反正大概以为又睡着了哈，哦，结果呢就没有很在意，结果再来看的时候呢已经断气，那这时候呢就很难说他有没有往生了，哦，那只能够说哈。如果这样是没有往生，只能够说他真的是福德善根不够，不够了，哎，少了，哦，少了，哦，啊，都不够，哦，哦，哦，明明就是有做念的，念有要甲斗三工，哦，啊，就迄个时阵未去，啊，人拢断气啊，啊，伊较断气，哦，那就是善根不足，福德不足，啊，因缘本来不错啊。但是那个因缘在的时候，那就没办法去哦。所以他这边写的是这个意思啊，或有缘者，或有即死，所以才要从下写到上去。那总之呢，这两种写法总结上意，不问时节久近，不论行住坐卧，发心以后至于净土，要无有退转啊，哦，不管时间长短，从开始发心开始，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啊，哦，这个意思。好，哦，好，回到课本，111，倒数第四行。所以这个大义者，啊，哦，就是他把上面两种经行讲一讲，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一发心以后，势必此生无由退转，唯以净土为起，这才是重点啊，哦。所以具持功德这句话，可以把它解释。如果你能够具上恶，就是呢刚刚讲的慈心菩萨具足戒恨加上读诵大圣，那 OK。 或一人具下恶，就是呢读诵大圣加上修行六念 OK，哦，那或者一人三种尽具，那三种都有，那当然可以往生咯，哦，或有人三种都无分者，哦，无分者名作助人皮畜生，非名人也，哦，那不好哈，有不问聚山不聚山，回敬得往生，因之。 有没有惧三不惧三都可以、啊、所以你说那为什么一定要惧二惧三、啊、可不可以一为什么没有写经文就写了很清楚了互有三种众生刚我们就说了而且善导大师也讲执法各异第一种人他是呢持戒为能第二种人是读诵大圣为能所以各有一能就可以了所以他这边就没有写了、哦、他的意思是这样写得很清楚了齁、哦、好所以这个句子功德就很清楚然后时间就从开始发心到临终都要坚持到底啊以上这个就是他自己修行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时间用三心啊怎么修这样子那最后终于来到了关键点临终往生的时候所以呢第九段从生彼国时下至往生彼国以来证明临命终时圣来迎接不同去死持己只有其十一每一句都做一段所以呢请各位把这个100页的经文101页的经文这样子对照对照、哦、才不会呢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哦、所以你手不要放开就直接这样来看、哦、对着看所以从哪里从100页倒数第二行生彼国时这是第一句标定所归之国就是彼国极乐世界二明重显其行指出决定金勤者意思较量功德强弱就是呢第二句此人精进勇猛故用这一句说重显其行就是他前面那三种不管是他用哪一种或者是两种或者是三种他的行一定要精进勇猛也就是他为什么可以上品上身他比后面的八品他就是这么勇猛精进精进勇猛所以他说这个就是较量功德强弱的原因就是他可以上品上身的原因就在这一句再来第三阿弥陀如来经文是阿弥陀如来、哦、那么他直接把它标示说这个就是弥陀化主身自来迎阿弥陀佛亲自来接引你那第四呢与观世音大势至无数化佛百千比丘声闻大众无量诸天都一起来迎接你所以他说这个就是第四句更显无数大众皆众弥陀来迎行者跟随着佛来你说为什么他跟随着佛来啊来迎接这个大修行人太了不起了在娑婆世界竟然可以这么精进勇猛的用功所以他们也很欢迎这样一个大菩萨来到极乐世界这是一个说法从凡夫的角度来说那从理上来说呢那是功德必然感召的一个现象你有这样子的功德智慧福德庄严当然能够感得这样殊胜的境界、哦、那是必然的、哦、而不是说、人家都看你比较有修行就愿意来啊，你比较没有修行就不愿意跟着佛来佛你自己去接他就好绝对不是这种凡夫心态啊、哦！好，那么再来第五小句，就是呢课本经文的七宝宫殿。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善导大师的注解，你会觉得为什么把七宝宫殿突然摆在那个地方？阿弥陀佛跟这些观世音大势至啊，还有比丘啊，还有这些天人都来迎接你，突然冒一句七宝宫殿。哎，好奇怪呵呵、哦、所以呢是还好大师有解释这个呢叫做宝宫随众传通记在这边的解释呢就是说那因为有这样的功德庄严所以一正恶报都会显现出来、哦、传通记在哪里啊啊，你去看800了对不起你每次都讲错哈、哦852页852页的倒数第五行这边就有解释这么一段话、哦、他甚至呢还问得更深入一点 那个宫殿是谁住的宫殿跟着来然后他回答经文只有讲宫殿啊，没有说谁住的宫殿啊然后书文说宝宫随众，就是善导大师的书文，没有解释里面是住谁啊他说那如果里面没有住人，为什么要宝宫跟着来呢有什么要紧的事吗？他就说有两种说法，一个呢是持平果报比较殊胜，所以一正二报一起来迎接。第二个说法呢，说灵芝圆照律师的解释，他说这个七宝宫殿就是佛的七宝宫殿但是两种法师比较赞同第一种前解顺文他就说因为你的功德殊胜果报殊胜，所以依报正报一起来，所以呢你看到的不只是佛跟大菩萨还有天人，你还看到整个依正庄严通通一起现前，是这个意思所以你感受到的是整个极乐世界那种庄严的样子都出来了是因为你的修行功力比较高，所以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果报现前的现象再来回到课本112页，六明从观音寺至供职金台至行者前为什么用个明从呢？因为前面不是说观世音跟着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还有这些无量比丘大众无量诸天都跟着观世音菩萨来跟着佛来了吗？结果你看100页最后一行最后一句话的经文又重新写了一下，观世音菩萨执金刚台与大势至菩萨至行者前，所以又写了一次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所以呢善导大师才会说这边是重复在讲，然后呢观音寺至供职金台其实是观音菩萨拿着来，那大势至菩萨跟着来，这样一起来，那谁拿金台？观音菩萨拿金台这个在传通记的852页最后两行也这么说，当然呢两位大菩萨共同抬着一个金台那也说得通，但是呢就觉得怪怪的一个金台有多大，要两尊菩萨一起抬吗？所以呢大概就是说真的就跟着来，那金台拿在谁手上？观音菩萨手上这是第六段。然后第七小段101页的经文，阿弥陀佛放大光明照行者身，就佛放光，临终往生的时候佛先放光照在你的身上。第八小段，与诸菩萨受手迎接，就是佛善导大师讲了，明佛即殊光照集，即与化佛等同时接手，就开始把手伸过来把你接过来你已经坐在莲花台上面了，金刚台上面，你已经坐在那上面了，所以佛一手一伸就把那个金刚台接过来那么这时候呢第九段，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与无数菩萨就赞叹你赞叹行者劝进其心，这个就是第九段。善导大师说呢，既皆身台，观音等同声赞劝行者之心，赞叹你精进勇猛在娑婆世界五浊恶世能够这样精进勇猛的修行，太了不起了，太随喜你了是这样子。这个是第九段。第十段，行者见以欢喜荣耀，自见其身称金刚台，随从佛后，这是到这里是第十段，随从佛后。第十一段，证明去时持疾，如坛之请往生彼国，这两句所以这里面呢就讲到呢这个往生，这个往生者欢喜踊跃那么这个呢时间到了后，那么这个这里面呢有关于说那往生的时候是什么心态那么在讲义的第三页最后到第四页，另外呢讲义第三页关于这上进一行或者是从一念等等，我们就引用群疑论呢也来说一说，但是呢这时间到，我们下礼拜再从这边说起。